没人借我彩色笔。一，拆开质感良好的米白信封，眼前是一张极为纤细而生动的工笔画，全以蓝色的原子笔构成。单一蓝色的画作乍看突兀，但绘者借由留白的变化，却创造了让人意外的惊喜效果。画的前景是小湖与垂杨下的舟楫，背景是繁复的园林与楼阁。小船上压低帽檐的侍女姿态怡然，背后树木的茂郁、苔藓的飞檐、窗棂无不精确而生动，笔法上颇有中国工笔画的细腻，但造景构图的元素又接近英格兰瓷画的风味，让人感到宁静而和谐，似乎洗涤了当下因年节将近的过分喧嚣。这小小的美的构图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教我教彩画的陆老师，总是喜欢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美的精华来自秀雅而合适的动作。从信封上的地址我已猜到，应是周颂芬寄来的贺年卡片。这么多年以来，在圣诞节到旧历年的这一个多月间，总是会收到他从天涯海角寄来当作贺年卡的新画作。有些年是俏皮的漫画，有些是用棉纸渲染的水墨作品，都是亲笔所绘。说实在，有天分的画家，无论在什么才职间，都能流露那独具的聪慧与艺术观点。从周颂芬每年寄来的卡片上，我更加确信，对职才的驾驭才是真正的艺术这样的说法。在欧洲几个画会与拍卖公司的炒作下，我知道他目前每一幅画都价值不菲。朋友常说，哪天我将他每年寄来的贺卡一次拍卖出去，可能比我一辈子攒的薪水还多。除了问候，画片里他多是聊些近况，主要是近期作画的方向，并很客气地请我指点。说来惭愧，以他目前的艺术成就，自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即将退休的国小美术老师的意见。不过我偶尔和他通信，告诉他学校里的点点滴滴。旧的教室虽然已经拆除重建，但操场前的那一排榕树依然森郁。从新的楼房望出去，穿过水田无忧的青秧，越过铁道与房舍的红砖屋瓦，最远处的山势是一列铁柱的殿青，在微温的夕阳下郁郁还休。故乡的风景从来没有改变，只是我们的视野不同，描述它与表达它的方式也与昨天我们所熟悉的完全不一样了。二，周颂芬在五年级的时候成为我的学生，那时我刚到东镇国小接替一位黄老师的位置。黄老师年轻时在画坛颇有才气，只是当时台湾的环境并不足以成就他的意业，把才华与梦想埋葬在小学美术课堂一辈子的黄老师告诉我，小学美术老师只要负责发图画纸和收图画纸就好了，既不用教也不用改，有兴趣有天分的自然会去外面学画，没兴趣没天分的教了改了也是白费心血。我当时满脑子提倡美育的学院理论，对他的话深深不以为然。如今我才慢慢理解，他的说法虽然偏激，但其实他想传达的是一生的无奈与寂寞。学院里的教授总说，每个孩子都有绘画的潜能，我想这是指他们都有以图案记录经验与传达想法的欲望。在适当的诱导与启发下，孩子便能透过美术说出自己， 并慢慢理解自我与他人的生命情境，进而追求和谐圆满的人生。不过在体制内重视治愈的教育心态下，这种绘画的潜能多半被忽略或是遭遇反挫。再不然便是教师过度要求效果，因此教学上特别强调技法的层面，这往往迫使孩子放弃自我独有的表达方式，而转向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小画家。所谓匠气便由此而生，一辈子都难以摆脱童年时所塑造的审美格局。初为人师，我让小朋友尽情发挥，并不太限制他们画些什么或是如何画，只要他们能在涂涂抹抹中感到抒发自我的乐趣就行了。不过我发现小朋友还是习惯把画画当作是一项功课，频频举手问我要画什么才比较好，要不然便是完全以自我的想象或印象出发，画些漫画或卡通里的人物情节，大约是之前的美术老师所教的。全班小朋友都习惯将整张图画纸以彩色笔填满着色，红红绿绿颇为惊人。我一向觉得彩色笔只适合作为广告或漫画的绘图工具，它的明度过高且不能调色，其实并不是很适合画画，尤其是儿童绘画。不过据我观察，每次一上美术课真是可谓彩色笔大展，立白黛、喜羊羊什么牌子都有，每位同学至少都有12色，多的则有108色，整合打开真是洋洋大观。还有一个小胖子是用一整桶喜年来蛋卷筒的色笔在画画，粗、细、尖、扁一应俱全。我的同学就戏称每回国小绘画比赛的第一名就是彩色笔颜色最多的那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真是如此。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注意到了周颂芬。以前的美术老师多是一眼从众多的图画中挑出比较成熟或完整的作品，贴在学校穿堂、壁报或各班教室后面，大概不太管制着的画作。不过我总是对每张作品后的人都感到无比的兴趣，因此周颂芬的画特别让我好奇。周颂芬的时画的并不好，不过他交上来的画有个特点，就是一概只有轮廓而不上色。头一两次我以为他是那种动作慢而来不及着色，或随性画到一半就分心去做其他事的小朋友，这在国小学童本来常见并不奇怪。但半个学期过去了，他的画仍然是轮廓而已，这在一片缤纷的世界中显得格外突兀。仔细看了他的绘画内容，觉得画里有点不一样的东西，他多半取材于现实，操场边的树、花圃、秋千、旋转地球等，而且相较于其他小朋友，他的画似乎更接近所谓的画而不是图案，也就是说他的观察力与描摹能力是较为成熟的。上课时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也终于知道他不上色的原因，原来他根本连色笔都没有，也不向同学借，只是很专心用铅笔构图与修正。而且他画得很快，不到20分钟他的空心画就完成了，而且他很自然地将完成的画反过来压在桌上，不让人家看到他的画是不着色的。周颂芬的导师告诉我他的状况，他在班上是属于经济环境较弱势的孩子，父母据说离异，是祖母在抚养他，学习成绩低落，与同侪间的互动也不是很好，可能是中年级的时候感染过头虱，因此同学要不然就是疏远他，要不然就是欺负他。 总之是个麻烦人物，问题很多的啦。我记得那位曾老师最后是这样说的。三，均衡与对称是美，但破坏了均衡与对称，却绝不能说就是丑。艺术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包容与理解。有时我觉得这话正可反过来说，理解与包容其实正是一门精深的艺术。我仔细看了周颂芬的画，多彩多姿固然是我们对于美术乃至于人生的一种既定向往，但素朴巧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况味。下一次上美术课，我要大家收起色笔，纯用铅笔来画画。素描其实是最基本也最简单的，只要能观察光影与明度的变化，并掌握视觉所造成的透视假象，就可以达到基本的要求了。可是这对未经训练的小朋友来说却是最困难也是最无趣的。整节课一直有人举手问，红色和绿色哪一个比较黑？花盆的外面要不要画出一条线来？被挡住的地方怎么办？我第一次看到周颂芬将他的画上色。明暗深浅，他对光的方向乃至于力度都是准确的。教室外面爬藤的豆苗在他的笔下生动地表现出一种柔和但坚韧的力量。以后的多次素描课让不少小朋友对画画失去耐心，这点我可以明白。学习素描对大多数人来说挫折感很大，要画得像至少就要几个月的锻炼，况且少了涂鸦的乐趣，美术课就显得乏味了。本来小学的美术课旨在激发美感与培养兴趣，并不是训练技术或成为专长。我也在犹豫着，是否因为班上一个人没有彩色笔，就要求所有人都不能使用？这样固然在某种形式上维护了单一个体的最低尊严，但这不也是相对剥夺了其他个体的发展可能？学校教育永远存在着抉择上的两难。多年的经验后，我才明白，教育纯然以善为出发，但资源的不足迫使教师选择多数利益而牺牲少数，那被牺牲的终其一世都将怀抱怨怼。为了求得平衡，我让大家自由选择用色笔或是用素描的方式来完成作品，并讲一些绘画基本的理论，慢慢引导同学懂得观察与描绘这个世界的一些方式。当所有小朋友又回到了五颜六色的欢乐气氛中，周颂芬却在素描的世界里慢慢成长。上课时我偶尔教他一些握笔与测量方式，他也能很快地体会与运用。每一次读他的话，总觉得他又进步了一点，尤其他很善于表现各种物质的触感，布的柔软，手的粗糙，瓷毛的光滑，身体铅笔盒的硬冷。在升上六年级以前，他的才华已经完全展现。四，绘画中有很近于游戏的层面，因此我也让大家试玩水墨、水彩这些不同的纸材。有趣的是，小学生对水墨画的兴趣最浓。我猜这也许是不用正襟危坐的临摹颜柳。鬼画符的自在之乐取代了毛笔的历史感与严肃性，最适合小朋友的心境。而恣意的想象，留白的无限意境，南宗画派深深地保留了艺术世界中童心未泯的那个部分。若加上自己周的歪诗、橡皮擦刻成的图章，每节课大家可以兴味十足地完成墨水淋漓的写意画作。周颂芬在这些纸材的表现上也颇为惊人。 我并没有很严格地教大家各种皴法，不过周颂芬却能自我体会笔墨宣纸的特质，进而利用这种特质来表现他所想要的质感。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学校当时可能还有一两位学生画得比他更好，但他们的画法都比较规矩，近于明朝的王府所说结构出安，深去不足，工欲道而格欲卑。而周颂芬的画却以相当个人的风采展露了艺术的爆发力，正是我行我法，信手图则，为福天去。他也很有浪漫的实验精神，敢于尝试了各种技法，基于这些绘画上的可观天分，考虑良久，我决定派他代表本校参加县级的绘画比赛。晴云杂雨，乍暖还寒，人情总是这样。起初主任与其他老师还颇怀疑周颂芬是否真有实力代表本校，不过在看过他最近的画作后，大家恍然明白，我们极可能拥有一位不出世的天才。不过周颂芬却有他自己的担心，他在日记上写着，美术老师要我参加绘画比赛，我很想为校争光，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连彩色笔都没有，同学也都不会借我。我想我应该告诉美术老师，请他改派六年甲班的某某某去。他的导师曾老师在早晨教师会议时念出了这段话，又说明了周颂芬的家境与学习情况。热血沸腾的校长主任纷纷决定要捐钱买一盒几百色的彩色笔，让他去为校争光。不过周颂芬要参加的其实是水彩画组，我将同事的爱心捐款买了红、黄、蓝三支颜料和一些用具。我告诉他，所有的颜色都是从这三种原色变化而来，而水彩画的透明感则是一幅画的灵魂，那表示了光是无所不在的，而绘画便是捕捉万事万物在光线透射中的变幻，那就是世界的表情。五，许多年以后，周颂芬在中山艺廊有一次个展，就名为《世界的表情》。我搭车北上，避过了开幕酒会的冠盖云集，在一个下着雨的午后，静静观赏每一幅画。画里对光影、对颜色，乃至于对人类心灵的脆弱与寂寞，都有很深很深的表现。那是我心中的喜悦与感慨，就像炫至极淡的蓝，而近于一种透明。古人说玲珑望秋月，那时我对心境上所谓的玲珑才有了体认。后来他在日本还办过一次三原色的画展，当时艺评家野村隆夫说，他直指核心，以达于艺术的禅境。其实我在心里一直默默地感谢着他，他将我最熟悉的理论化为真正的艺术，实践了许多我想都不曾想过的境地，追都追不上的梦想。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使我发现了自我的平白与渺小，但作为一个老师，他让我感到美术教育甚或教育在本质上的可贵与尊严。六，毕业前他画了一些小画送给老师及班上不曾借他彩色笔的同学。他送给我的是工作中的阿嬷素描，一位在整理拾荒物的老妇人，在画面中显得安详坚毅，画的一角却是正在画阿嬷的他。哦，我在心里很佩服他试着重新观看并表现自己的想法。我不明白那是天真 还是事故。不能免俗的，我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题下了鹏程万里的话：天之苍苍，其振色也。庄子在书中比喻用得真好，我想所有的老师都是积厚的大风，背负着纯洁有力的羽翼，让他们浮出地心引力的限制，最后终能飞向极远处，那淡成透明的无限晴空。